奇使徒第八课。从头到尾，使徒的无惧基因让人感觉自己可以完成任何事。当别人逃跑时，他们毫不畏惧地挺身而出。所有事工都应该如此，但你通常会在使徒事工中看到这一点更为显著。他们决定不为自己而活，甚至为自己设定了死期。所以当死亡真正来临时，他们不会感到意外。他们算自己已经死了，甘愿冒险。勇气包括自由发言的能力。权柄是对抗环境的能力，是根据圣经真理制定和确立教义的能力。这也意味着使徒不会制定一些奇怪的教义或圣经之外的东西。通常使徒会介入并指出被教会忽视的信息。他们会通过经文向你展示并将其带回教会，这是一种重建。即使是今天的使徒，也不能制定与圣经任何内容相悖的新教义。他们所说的任何内容都必须与圣经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不是在写新的教义，只是更好地解释被遗忘的旧教义，是以全新的方式提出圣经真理的能力。具有扎实理解圣经的智慧和揭示圣经真理的能力，同时不违背历史教会的正统立场，就这么简单。智力是一种能力，能够洞察、理解并真正在某一特定区域建立属灵智力。我们会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会在进驻特定的区域发表声明，建立秩序。大部分事情几乎都是经验之谈，你必须亲眼目睹。我不想说眼见为实，但你确实会看到它开始发生，这就是使徒事工的证明。这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对受训者进行门徒训练、装备、培训，并指派他们担任负有属灵责任的职位，也就是保罗对提摩太、对提多所做的，使受训者也有能力辅导一大群人，将群体组织成有效的单位，以推进天国的能力。约翰·卫斯理把门徒组成班级和社团，教义才遍布世界许多地方。这里指的是约翰·卫斯理，他有组织的聚众战胜魔鬼。乔治·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理做了同样的事情，四处传道，在户外举行布道。有人说，乔治·怀特菲尔德是迄今为止在天国里更优秀的传道人。乔治·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理一度闹翻，分手多年，一度陷入争执，一直未见和好。然而当有人问约翰·卫斯理，你觉得你会在天堂见到乔治·怀特菲尔德吗？约翰·卫斯理回答说，我对此表示怀疑。人们很诧异，你认为他不会在那里？他说，哦，他会在那里，但他会非常接近神的宝座，而我会在离开很远的地方，我可能甚至看不见他。但这是他对乔治·怀特菲尔德的看法。约翰·卫斯理是当今最知名的卫理公会创始人，他将卫理公会组织成班级。乔治·怀特菲尔德说，我们的兄弟约翰·卫斯理做了正确的事，他把他的追随者组织成班级和社团。正因为如此，卫理公会的教义才遍布整个大陆以及世界许多地方，而我们的情况就像一盘散沙。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建立根基。约翰·卫斯理将会众组织起来，帮助建立了基督的身体，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属灵上。他说，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只是出去传道，把种子撒出去，有些人得到了，但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国度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们没有组织起来。后来乔治·怀特菲尔德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的事工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直到我们开始组织生命团队，我们看到了完全相同的事情。我们出去教导，人们会抓住信息，会被激活，得到治愈，然后我们就逐渐与他们失去联系。很快，因为没有人与他们团契，他们就又回到过去，许多人就这样消失了。所以我们成立了生命团队，是为了让人们参与进来。 因为人们一直有这样的需求。自从我们这样做以来，你们应该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目前，我们正在三大洲建立教会。在澳大利亚，我们几乎每周都在建立出教会。现在信息正在南非各地传播，就像约翰·雷克在那里的时候一样。这是一场全新的复兴，都被记录了下来。1936年，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曾做过一次预言，到最后一次伟大的复兴将会迎来世界末日和耶稣的复临。耶稣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到一切居人之地，直到地极。威格尔斯沃斯说，如果你拿着地图，从耶路撒冷出发，找到最远有人居住的地区，那么那个标记就在澳大利亚的南海岸。这天国的福音传到那里，就会在那里引发复兴。人们通过这场复兴被带入天国，这将开启最后一次伟大的复兴，从那里一切都将开始结束。我想是06年或07年，我们开始把这个信息带去澳大利亚，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有次我待了一个月左右，大概是我在那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每次回去都会看到战果的扩大，我们得到了新人，建立了新的教会，各种各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教会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已经有人开始做些研究，观察这场复兴如何蔓延，甚至说威格尔斯沃斯所预言的复兴已经开始，这股浪潮迟早会席卷整个地球，传遍世界。听着，耶稣没有说福音必须传遍万国，然后末日才会到来。他说，这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意思是，他所传的福音不是普通的福音，而是天国权柄的福音，是神的国度福音。在希腊文中的字面意思是神胜过一切的好消息。这正是我们所传的。我们不是唯一传讲着福音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宣讲一些零碎的不同的东西，但我们不是精英主义者，也不是说只有我们在这么做。我所知道的是，目前有人在南澳大利亚就是这么说的，他们相信这复兴已经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件事插进来强调一下，让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你开始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然而你无法评估，就无法改进。通常袖手旁观的人是一无所获的人。使徒基因通常包含对教会异常强烈的关怀和爱。正因为如此，使徒总是放眼未来，关注基督尚未征服的土地。这种对教会和未得之民的强烈关怀通常以宣教为导向，但这通常无法被人正确理解。换句话说，当你以宣教为导向时，人们并不总是清楚你的真意，被认为是痴迷，或者认为你在试图建立某种东西，而事实上，建立的是神的国度，而不是建立一个帝国。建立帝国和建立神国有区别，这很重要。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王国，而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因为使徒事工是以国度治理为中心，他主要关注的是对神的爱和高举神的名。这就导致了对他们动机的曲解，并常常被视为缺乏爱。现在，如果你通过使徒行传和书信看保罗，你不会说他只会说你好我好，他会问哥林多信徒，你们愿意怎么样？是要我带着行杖，还是要我在爱和温柔的灵里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决定。甚至有人说，他的心又沉重又强硬，他亲身的同在却是软弱，言语又是可避。当人们谈论爱时，一定会拿出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13章。我的意思是，整本新约圣经中唯一一章完全关于爱的经文是由一个不太关心爱的人写的。他首先关心的是神国度的拓展，是教会的成长。他说， 还有为教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这就是他的心之所在，不是讨所有人喜欢，而是确保耶稣再来时能为他带来一位长成的装饰整齐的新娘，一个圣别没有瑕疵的荣美教会，没有斑点、皱纹或任何这类的病。使徒基因更倾向于牧场主心态，而不是牧羊人的心态。他们通常着眼于全局，而不是总盯着细节。有比如，他们可能不记得你孩子的生日，但会记得两年前他们交给你的任务。你能分辨这两种思维态势吗？你知道，牧师是会记得孩子的生日和你家发生的事情，传福音事工有时甚至也是如此。但使徒事工更关注神国度的版图，可能不记得你孩子的名字，他们更关心的是你是否在训练你的孩子，你是否在培养他们服侍基督，成为基督的精兵。首先，他们爱人，但这并不能取代神国度的拓展。首先爱人，其次爱你的邻舍。爱人如同爱自己。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爱神，爱人如同爱自己，而你真当自己是死人，并且你如此对待他人，你不会时时被人人待见。如果你在待人接物的事上真的死了，你以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待人，你就不会期待被浇灌，你会彻底死，像所有的事情死，你会继续前行。听着，冒犯会来的，你一定会有机会被遇见。耶稣说，要是绊跌人的事不发生是不可能的。不被冒犯的方法就是死透，否则你还是会被冒犯。只有死人不会感觉被冒犯，唯一不被冒犯的方法就是死。如果有人冒犯了你，严格来说，你不应该生人的气，应该感谢他揭示了你内心尚未被杀死的领域。因为只有死人不会生气，不会反击报复。用对死人的态度待人时，如果对方还没死透，这会让他生气。人有时候对我有意见，因为大家不远万里来参加研讨会，我常常开场白很简单，忘记向听众嘘寒问暖，马上进入主题，让人觉得我没有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是一个好牧师。我们以神的国为导向，无意分析对错。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使徒基因有积极的一面，也有相对消极的一面。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看到你的爱。但事实上，你爱神也爱人。我以前曾说过，神很奇妙，他邀请你来，让你得救、重生、获得自由。进来吧，进来。一旦你进来了，他就马上送你出去，去做这个，做那个，去接触人等等。但人不是这么想，他想，我好不容易进来了，我想得到更多关注和爱抚等等。神会说，好了，我爱你，但是现在忘掉你自己吧，这不再是关于你，去关心别人吧。这难道不奇妙吗？你只想要被爱，然而你已经被爱了，现在出去爱人吧。就是那种心态，爱神，爱人。我爱你们，但关键是，如果你出世后将与耶稣同在，但外面还有人不认识他，所以要你去接触他们，即使要你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的心必须始终把使命放在第一位，出使世界。这不是政治正确的福音观念，总是必须把每件事都做好，必须善待他人。耶稣没有叫你友善，他叫你爱人，而有时爱似乎并不被人认可。我不是给你说话粗鲁的机会，拜托成熟一点。我的意思是，我爱你就必须告诉你真相，在爱里说诚实话，因为我爱你，阿门。同样，这意味着我们总有一天要告诉你，长大吧，别再在教堂里换尿布了，让我们走出去赢得世界。不要再多愁善感，让我们出去完成这项任务。这种话，有些人会听，有些人觉得腻耳。接下来我们有服侍，我想给每个人一个成为牧者的机会，所以我会鼓励你们的团队一起来做这件事。 也欢迎所有参加过暑天医治训练的家人加入服侍。我会为每个人祷告，但我们希望确保你们理解，我的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知道神会运用恩赐之类的东西，我对此敞开心扉，我已做好准备，无论他想做什么，我都会接受。只要有人需要我，我不会离开，就在这里，我会为每个人祷告。但我想强调的是，很多时候在医治服侍中，大家必须超越一个点，我们必须成长，意识到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拥有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并不特殊，我的手没有什么特别，我没有声称自己有任何特殊恩膏或医博之类的东西，是耶稣医治。关键是你死，让他通过你活出伟大的生命。你越死，他就越能通过你活出来，他就越能通过你被看见。我是在努力帮助你成长，你非要库里亲自按手，就是把自己放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的位置上。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喜欢这个传道，不喜欢那个。我希望库里为我祷告，他比较有名，其他人没有。让我们长大吧。医治者是耶稣。相信我，如果你重生了，你没有我有的东西，是因为你不要。别以为我是谦虚，我是认真的。我竭力工作，也许完成了工作就可以卸下单子，退休去夏威夷了。谁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人，我会很痛苦。我一定会向人传道，总会有事做。现在我在努力写书，把这些东西传播出去。好吧，这就是你们中许多人需要医治的原因。我曾经身处一个地方，他们不让我为人祷告，不让我按手在人身上。所以我们开始用发命令的方式服侍。我会说话，我会发号施令，我懂权柄，我有信心，我已经证明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在行动，我们相信神，我们明白他的旨意。这听起来不像祷告，正如你们许多人所知，我们会发命令，然后告诉你去做你以前做不到的事，就这么简单。我们会组织小组到你们跟前来，而不是让你们来排队等。我的意思是，不要把这变成一场表演或某种东西，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服侍、交通、彼此相爱。你知道，有两种方法可以赶走魔鬼。你可以用爱把魔鬼从一个人身上赶走，或者你可以用打败魔鬼的方法把魔鬼从他们身上赶走。今晚我们将爱人，单纯的出于对人的爱，怎么样？所以，如果你的身体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站起来，每个人都站起来。如果有人还坐着，你就知道他们在听到时睡着了。我们来祷告吧。我先祷告，如果你们同意就阿们，不同意就继续病下去。不，我在开玩笑。主啊，奉耶稣的名，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晚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围绕着你儿子的名，保血和牺牲彼此交通。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儿子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而流出保血，使我们脱离罪。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医治我们而舍己被鞭打。父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相信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正如我们的弟兄内特所说，一切都已成定局。正是在那次牺牲中，基督完成了救赎之功。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此刻同意你的话，这些人已经痊愈，完全康复。此刻是因那超乎万名之上之名的权柄，一听到耶稣之名，凡有名之物都必须屈膝。所以此刻奉耶稣的名，任何在我声音之下没有绝对顺服圣灵的，现在统统击破，都要听令。此刻你要在基督的名下屈膝，疾病、病痛、疼痛、恐惧、恐惧症、邪灵的影响、成瘾等等，此刻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松开这些人。奉耶稣的名，因着那宝血我释放他们。此刻奉耶稣的名，根据圣经，我们称那些不存在的为存在， 我们说，根据圣经，你已得医治，你已得释放，你此刻就得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同心合意，父啊，耶稣，你说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他们中间。你说若有两个人或两个以上的人奉你的名祷告，无论何事，你都必成就。所以此刻我们感谢你赐予我们绝对的医治、自由、释放、复兴以及必要时的休憩。奉耶稣的名，就在此刻，此刻我宣告你已自由、痊愈、完全。奉耶稣的名，现在疾病离去，离开他们，永不回头。耶稣为他们付出了代价，他拥有他们。你不拥有他们的身体，他拥有。他们的身体是献给神的活祭，而不是你的。奉耶稣的名，我此刻释放他们，愿你得医治，愿你完全。现在请大家认同我，跟着重复我的话。父啊，奉耶稣的名，我相信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如果我是，那么现在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得医治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得了自由，我们得了自由，进入了神儿子的国度，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仇敌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在我里面没有立足之地。所以现在我同意，我得了医治，完全自由了。父啊，你说我在基督耶稣里蒙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说我们已经被赐予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现在我同意，我相信，现在我健康了，我得了医治，我得了医治，我自由了。以前我做不到的，现在我能做到了。奉耶稣的名，就这样吧。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先赞美他们。奉耶稣的名，父啊，我们感谢你，祝福你。今晚在这里祝你快乐。就在此时，奉耶稣的名，凡你做不到的，现在就开始做。如果你弯不了腰，就弯腰；如果你深呼吸不了，就深呼吸。凡你动不了的，就动一下，现在就开始。如果是某种幻象，那就去看看。不管是什么，如果你的心跳加速，那就去看看，去观察。如果疼痛，我不是说要刻意寻找，因为你不想找到它，而是说，如果疼痛在那里，那就去看看自己，你会发现它已经消失了。我们听到很多很棒的见证，见证人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上过西德罗斯的节目，他的制片人也在场，他的乳房里长了5个肿瘤，已经被诊断为癌症。他们让我为他祷告，作为示范，我们用祷告的方式祷告医治。后来他去了洗手间，5分钟后回来，在电台上报告说5个肿瘤都消失了，他一个肿瘤也摸不到。问题是，这期间他却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凭感觉行事。感觉这东西不是个事。如果你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开刀的时候，你是不会感觉到的。他们会给你打麻醉，你会昏过去，醒来的时候肿瘤就消失了，对吧？如果人能做到，神也能做到，甚至不用把你打晕。阿们。他可以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做到。所以开始行动，去查验这些事吧。如果你仍然需要祷告，如果你仍然需要有人按手在你身上，我们会随你的愿。如果你需要释放，团队会按手在你身上，我会按手在你身上，但请不要陷入基督教的偶像崇拜，好吗？这里只有一位明星，那就是耶稣。阿们。记住这一点，当你记住这一点时，神就能使用你。快速回顾一下，我们讨论使徒基因里的无惧、勇敢、属灵天国的权柄，带着智慧的启示，属灵天国的治理，属灵天国的指导，以及属灵天国的组织。我们提到保罗曾说，还有为教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说明他正在经历一些事情。事实上，前面保罗将这些经历列了一个长长的明细表。他们是基督的执事吗？ 我疯狂地说，我更是，论劳苦是更多的，论下监是更多的，论鞭打是过重的，论冒死是屡次有的。我给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下，给棍子打了三次，给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在深海里过了一昼一夜，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甲弟兄中的危险，劳碌辛苦，论警醒是多次的，论饥渴，论不食是多次的，论寒冷和赤身，除了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众教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他一直为此承受压力，但压力未必是负担。我不太喜欢用负担这个词。耶利米书23:36说，你们不可再提耶和华的负担。人们现在还是常常说，神给自己某某负担，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读过这段经文。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只有使徒事工有这种内在关怀，但使徒事工更显著，就像父亲对子女的关怀一样，使徒事工对与他们有关系的教会也有这样一种关怀。众所周知，约翰·雷克是非洲的使徒。戈登·林塞出过一本约翰·雷克在非洲事工的书，我去过那里好几次，与他在那里创立的南非使徒信心使团一起工作，有机会查阅他们的所有档案。他们给了我几张他所创建的原始教会照片，我在去年一次研讨会上有过展示。我在《约翰·雷克非洲著作》一书里收录了他写信给美国各地以及他撰写的关于当地情况的资讯，包括他在那里生活的文章和信件。书中提到他在那里生活时的一些事，如同使徒保罗曾提到过的，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地信入基督。有资料表明，当时南非教会存在一些问题，就像许多教会都会遇到的具体问题。他们会写信或打电话到约翰·雷克的住处，大多数时候是通过信件告知自己遇到的问题，询问该如何处理。他知道消息后会开始祷告，有时甚至不用祷告，他会在灵里看到那边教会聚会时的会众。借着灵，他看到问题的源头不是他们信中说的，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是另外有人在背后制造麻烦。他回信说，仇敌使用了障眼法，你们要追根溯源去找某某人。对方按雷克说的去找到那人，事情就被制止了。这一切都是借着灵，是使徒事工的一部分。显然，这是靠灵，是圣灵的恩赐。任何人都可以行在其中，可以做到。但那些在会众中担任领导的人，尤其是在他们没有在场的情况下，更需要这样做。当然，领袖在场也有需要，可能与所处的位置有关。显然，在肉眼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大多数情况下与同时监督几项工作有关。使徒事工必须在教会行使监督职能，以保持正确的秩序，并确保不会受到干扰。很多情况是根据具体情况。我记得早期读过杨保罗关于在韩国的见证，谈到他们有一群妇女传教士，每周都需要穿过一条河去对面某个村庄。当时没有船也没有桥，他们就祷告，要学以色列人那样从水中穿过。于是他们每周都在水面行走，过河去对面，也从水面上走回来。有趣的是，过了一段时间，那里建了一座桥。桥建好后，他们想像以前一样步行过河，结果却无法再在水上行走。所以这更多的是出于需要，而不是为了表演。以前除了那些过河的妇女之外，没有人在场见证。我坚信 之所以我们看不到一些奇迹，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拥有太多便利设施，以至于不需要奇迹。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拥有这些便利设施，比如说可以开车来聚会，但既然我们有交通工具，无论我去哪里都像在搬家，我总是有一箱需要随身携带的书籍和正在写作的资料。我有时会跟主说，我不介意通勤，但你能帮我带着整箱书吗？我出门往往带上我正在处理的东西，所以开车比较方便，所以这些方面会因需要而发挥作用。从组织层面来说，生活团队是小团体，是家庭小组，是家庭教会，他们不一定与任何人有联系，有点封闭。家庭教会可能是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是最原始的教会形式，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它通常向狼和其他教义、学说等等敞开大门。你们大多数人可能和我一样，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克萨斯人。德克萨斯人有一种特殊腔调。我们开始组建家庭教会和生活团队时，有人问遇到不合群的状况要怎么处理。我说，这是在你家的聚会，你不喜欢某人就请对方离开。有时他们不理解，好像我们必须爱每个人。事实是我不必和每个人合作。圣经说，若是可能，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如果实在处不下去，那就分手呗。有时候你需要与人分开，你仍然爱他们，但不一定与他们一起工作。如果他们要制造麻烦，有不同的方向，那就走开。我不介意人们来这里工作，然后去其他地方。最近我确实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有不少人聚在一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周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达拉斯有一栋房子，专门给这些工人住。所有住客基本上都是单身男性，他们来这里做志愿者，我们提供食宿，尽量确保他们不会挨饿，甚至给予些报酬，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无论是个人需求还是其他什么。我们尽力照顾他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彼此互不相识，只是聚在一起，有时待一年，有时三个月、六个月不等，然后他们会去其他地方，有时又会回来。最近我们试图将所有部门领导都留在达拉斯，努力避免让领导团队分散到各地，因为我希望能够定期与他们沟通。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合作的人，我们有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很棒，是个虔诚人。他本打算全家都搬过来，进展不太顺利。他这次来基本上辞去了生活团队国际负责人的职务，但事情进展不顺利，没有吵架，我不知道他那边有什么问题，至少在我这边不是问题。我仍然爱他，把他当兄弟。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在他离开之前，他去了芝加哥，和我们在那里的另一位朋友谈了谈，想从他们那里接受一些着重先知性预言方面的培训。我对此没有问题，因为每个事工都有擅长的一面。约翰雷克事工也非样样精通，只是有些领域比其他领域做得更好，而且我也会接触其他人，向他们学习。只要信息符合圣经，我不介意人们从其他领域学习。后来芝加哥那边事工写信给我，问你放这个人来跟我一起训练吗？在我看来，不存在放人不放人的问题。况且严格来说，这个人不是约翰雷克事工的成员。我的意思是，我无意扣留人，没有束缚人，所以无所谓失去人。若我看他们是我的人，才能把他们交给你。如果我不把他交给你，他就会不服从或反叛。这纯粹是领土主义。我的意思是，这是辖制，是互相统治、互相霸占，这不是领导。这就像我告诉人们，如果你去一家餐馆吃饭，不喜欢那里的服务，以后就不要再去了。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说一定与此有关。我们必须认识到，你不与我们合作，不意味着你不在神的国度里。你离开约翰雷克事工，你并没有离开教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仍然在教会里， 你仍然在神的国度里。很有趣，回到达拉斯的第一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当时有一些人怀着善意出现，我知道仇敌也会派人来制造麻烦。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出现，是个很得力的助手，做事有条理。无论我需要什么，我只要一提，他那里就会出结果，很有效率，我很喜欢。他住在自己家里，后来我们发现他有其他教义，与我们一些教导正好相反。后来他开始传播这些教义，在这里发生了争吵，造成一些张力。有一次我们在旅行中聊天，我对他提出了一些意见。他出自信心话语教会，从来不接受我们可以为其他人的医治有信心的教导，只强调每个人都必须要自己有信心。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简单的介绍真理，对方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人明白与否是自己负责，他不对人们负责。他问我，为人得医治就是约翰雷克施工的核心吗？我说，这就是约翰雷克施工，是我们的底线。他让我们与众不同，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他在我们遇到问题时，推动我们继续前进。我们不放弃任何人，我们继续往前。我没说你需要离开之类的话。人在旅途，他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他坚持人们需要自己有信心才能得医治。我说，你真的需要理解这点，我不是叫你离开，但我希望你自己去发现。我不想把你赶走，因为那样你会生气的离开。但如果你发现这里不适合你，与你有分歧，你可以选择离开。现在，如果你选择离开，这是你的决定。人捍卫自己所信的没有什么不好，人们才会坐下来和我们聊天。后来他走了，从那以后，我没怎么和他说过话。很多人认为我生他的气，我不是，我很忙，只是很忙。说实话，我没时间追着别人跑。你要么做，要么不做。如果你不想做，就去做你想做的事。你说你想做某事，就去做，不要说你想做又不做。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时间追着你跑，事情还在继续。我告诉人们，我会和任何人合作，但我也愿意独自工作。我曾独自行走多年，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困扰。现在，我喜欢有更多人与我合作，人多力量大，我们一起能完成更多工作。但与此同时，如果我必须独自前行，我也会这样做。说实话，这是使徒事工的一个关键特质，是基督徒所需基因的一部分。你会与人合作，但同时，如果没有人愿意做需要做的事情，你也会去做。你需要把这一点内化到自己心里。